愿大家圣诞蒙恩啊！今天的讲到命为博士的榜样。从古至今，就有人称基督教只适合愚昧无知的人。我们相信吗？世上有许多聪明的人不相信神，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想象，相信那些想象就是真理。但他们甚至用科学来掩盖自己的想象。对于那些参加过圣经基本知识课程的人来说，你们可能还能记得我们学到关于创造和进化的知识。进化论的说法是它已被科学证明，但如果你真的了解科学，你就会意识到科学并不能证明进化论。科学结论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证据得出来的。支持进化论的证据是有很多漏洞的推断。是的，科学家仍然称进化论为理论，这意味着进化论不是事实。例如，在观察中，有人称有将鱼类与两栖动物联系起来的过渡动物化石。让我告诉你，当下就有一种过渡动物将鱼类与两栖动物联系起来，有些人甚至把它称为活化石。看一看青蛙，甚至是弹涂鱼的生命周期。这些观察是由非常聪明的人做出来的。智力有时是人归向基督的巨大绊脚石，但它并不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今天的经文表明，即使是聪明的人，当他们在错误的地方找寻时，仍然能够来到基督的面前。从第一节中，我们读到，当耶稣出生在伯利恒时，有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首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城市名称的差异。耶稣出生在伯利恒，博士从东方却来到了耶路撒冷。我们从第二和第九节读到，他们跟从东方看到的星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第九节提到，那星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并在上头停住了。一种解释是，这颗星停在耶路撒冷上空，先引导这些博士到耶路撒冷，然后再引导他们到伯利恒。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研究以色列的地图和博士的出发地，我们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这颗星并没有移动，一直就停在伯利恒上空。短语博士是从希腊语 Magos 翻译而来的，一些英文翻译将其翻译为 Magi， 也就是博士 Magi， 也就是翻译为中文的博士。许多世纪以来，波斯一直有一些祭司被称为 Magi 博士，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学者，精通占星术。从历史上看，波斯帝国占领了巴比伦帝国，但以理很可能留下了有关以色列神的教义，而波斯的这些博士则汇集了这些教义，因此他们知道有关犹太人之王到来的教义是有道理的。波斯立于耶路撒冷东北部，我们推测这些博士会沿着城市之间的道路前往伯利恒， 他们会先经过大马士，然后向南往前往伯利恒，途中会经过耶路撒冷。我们跟踪他们的路线的原因是为了确定他们是否要经过耶路撒冷。神的旨意让他们必须经过希律王所在的这片土地的首都。我相信神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实现两个预言。第一个预言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1章15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哭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节经文的实现被记录在马太福音2章16到18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间，凡两岁以下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下令杀尽伯利恒和周围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应验了这个预言。第二个预言记载在何西结11章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个预言的应验记载在马太福音2章14、15节。约翰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从这两个预言中，我们知道他们之所以应验，是因为希律王从博士那里听到这个孩子将要成为犹大人之王的消息后所做出的反应。东方博士带给希律王的这个消息让他不安。这个消息应验了古老的犹太预言，一名君王将要来统治犹太民族。这位君王是大卫的后裔，这位君王比大卫王更有权登上犹太民族的王位。虽然希律王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他是以扫的后裔。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以扫的后裔是以东人，他们是犹太人的敌人。希律王在罗马的帮助下击败了哈斯蒙尼王朝的最后一个犹太王，登上了王位。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间，他都试图赢得犹太人的支持。他信奉犹太教，娶了哈斯蒙尼王朝的犹太公主，甚至还翻修和扩建了第二座圣殿。这座圣殿是由所罗巴伯、尼西米以及以斯拉领导从巴比伦流放中归来的人修建的。所有这些都表明他坚持要做犹太人的王的决心和他的不足感。他也害怕任何可能破坏他续承王位的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这么的如此残忍，以至于下令杀尽伯利恒和周围以下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博士是占星家，他们观察和研究天象，以预测有关人类事物和地上的事件的信息。这些信息可能是关于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事件。从逻辑上，天空中的天体与地上的事物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占星术几乎只是骗人的把戏和迷信。在当时没有像我们现代 大学这样的学习中心的时代，这些博士相等于我们现在的博士学位的拥有者。他们可能是你能找到最聪明的人，他们受到周围的人的尊敬和仰望，他们在家乡预言了犹太人之王将到来，并且没有因犹太民族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小部分而鄙视这位君王。相反的，尽管他们不是犹太人，甚至不会成为他王国的一份子，他们敬拜这位君王。在听到关于犹太人之王的消息，亚伯拉罕的后裔变得不安，以及冷酷，和外邦的博士变成虔诚相比，你认为对这个特别的消息应该做出怎么样正确的反应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那些似乎离基督很远的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而那些据称接近真理的人实际上离基督最远。我们对福音信息真理的反应会告诉我们，我们离基督是远还是近。至于博士，尽管从地理上讲他们离基督降生的地方很远，但他们还是离开了家乡，长途跋涉去寻找这位犹太人之王。他们的旅行不是为了寻找世界之王，而是寻找犹太人之王。从逻辑上讲，这位君王与他们毫无关系。然而，根据他们看见他的心走了很长的路，特去敬拜他。他们对天体的观察表明他们找错了地方，但他们研究的结论为他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即是这位预言中的犹太人之王。他们的信心在他们的身上产生了行为，这些行为体现在他们漫长的旅途中。他们去敬拜这位犹太人之王，他们表现出一种活的信心，就像雅各在他书信中2:17中所写到的，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没有行为表现出来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博士拥有活的信心，这种信心让他们有机会遇见道成肉身的神子并敬拜他。如果你认真考虑他们为了见到婴儿耶稣而付出的努力，你就会发现这绝非易事。是的，当时的交通相对的安全，因为罗马帝国修建了道路网，他们还在整个帝国驻扎了罗马军团和辅助部队来保护这些道路。然而，这种安全只是相对而言的，它仍然伴随着风险。那时的人并不仅仅是起床开车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要走路，富人可能骑驴或骆驼，甚至牛拉的车或货车，所以这些都意味着长途旅行需要时间，而在路上的时间增加意味着遭遇抢劫、危险的野生动物，甚至感染疾病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博士的信心使他们冒着这些风险去敬拜这位他们只有通过观察天体才知道的君王。我们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敬拜这位来拯救我们、赐予我们永生的君王吗？博士在踏上那趟去敬拜君王的危险旅途之前，并没有得到救赎或永生的应许。旧约中的预言并不包括外邦人，都是为犹太人保留的。因此，他们冒着风险来敬拜这位君王，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报。不像今天的我们， 我们有救赎的应许，作为我们悔改和信基督的回报。博士坚信他们所寻找的这个人就是犹太人之王，他们踏上的这旅途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见他并敬拜他。他们在寻找的这个人就是神的先知预言要成为犹太人之王的人，他们在寻找的那个人唯一值得我们寻找的人，因为他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正如他在约翰福音14:6所说的那样，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当我们被福音信息所感动的时候，我们是被他的信息感动，被他的应许打动，还是被传信息的那个人所感动呢？我相信没有什么能够比被带来信心的基督更加的重要，因为只有基督才能成为我们和神之间的桥梁，因为他既是神又是人，他的神性告诉我们他不会说谎，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人性告诉我们他了解我们，会在神面前为我们代求。福音的信心让我们知罪，一定是因为他是基督带给我们的真理，而不是随便任何人带给我们的真理哦。博士在东方看见的那颗心是基督的心，便不远万里来敬拜他。他们跟着他的心，他们非常专一，只跟着一颗心，只与那些跟着每颗心的博士在东方看见了基督的心，便不远万里来敬拜他。他们跟着他的心，他们非常专一，只跟着一颗心，与那些跟着每一颗心的人非常不同。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4:14中写到的，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计、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想象一下，如果你试图跟着每一颗心，你最终会像保罗所写的这些人一样，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动摇，被飘来飘去。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追随那些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奇异新事物，他们并没有坚持到底。现在在他们面前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更有有趣的东西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这些，但是这些博士并没有被天上的其他的天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他们随着那颗心直到最后找到了主耶稣。我们是否被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呢？我们在每个新年的来临都会做新年决心，我们可能要在一年内读完整本圣经，或与神独处的决心。这些决心是否被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所淹没了呢？我们必须祷告，让我们跟随基督直到最后，不要被其他的事情分散我们的注意力。除了那些随波逐流的人，现代社会中还有些还有更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3:3-4中写到的那些人。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的。这些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行事， 在圣经里挑毛病，因为他们看见当今堕落的世界，就问神在哪里？或者如果神是良善的，为什么允许邪恶存在他的创造物当中呢？这些人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东西持有怀疑态度，他们只相信自己的手或自己的能力。我们有时候也像他们一样吗？我们真的相信神吗？还是相信我们自己的能力呢？我们是否相信自己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神白白赐给人的福音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必须相信基督，因为他的话是真理。当我们相信自己的时候，我们最终可能像耶稣在路加福音12:19-20中关于财主的比喻所说的那样，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舒舒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最终跟着愚昧的人的心，追逐这个世界的物质，就像蚂蚁一样辛勤的工作，只为自己积攒报酬，而不是将他们用于神赋予这些恩赐的目的，只相信我们的能力来赚取这个世界的物质。我们必须记得哦，我们能够赚钱的能力和所有赚的工资都是神赋予的。既然这些恩赐是神赋予我们的，那就意味着我们不是真正的主人，而是管家。作为管家，我们必须按照神赋予我们这些恩赐的目的来使用它。我们活着难道是为了追求世界的物质吗？朋友啊，这不是神赋予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荣耀他。正如以赛亚书43:7所教导的那样，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的，所成的，所做成，所做，所造作的。以赛亚书43:7，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我们被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通过服从他的诫命来履行这个责任。正如传道书12:13所教导的那样，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一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或译为这是众人的本分。他给我们的诫命并没有包括一条类似取得这世界上所能获取的一切财富的这样的诫命。从今天的经文的前几节，我们可以从博士身上学到许多东西。那么经文的其余部分呢，让我们跳过西律王的经文，看看9和10。经文写到，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下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地欢喜。当他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找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大大地欢喜。是的，他们走了很远，很可能牺牲了很多。当他们终于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看到犹太人之王终于能够敬拜这君王，他们心中充满了极大的喜悦。今天我们是否也因敬拜我们的神和王而有这样的喜悦呢？我们是否为了来教堂敬拜神做出了牺牲呢？的确，我们牺牲越少，就越不珍惜所拥有的东西。我们已经习惯来到教堂，以至于能够敬拜神并不再让我们充满喜悦。我们怎么能记得敬拜神的喜悦呢？或者说，我们一开始就有这种喜悦吗？ 还记得当初新冠疫情封锁的时候吗？当时我们无法作为一个教会聚集在一起做礼拜，当限制解除后，我们终于能够聚集在一起做礼拜的时候，你感到高兴还是感到不满呢？不满可能是因为你要来教会做礼拜，而不能在早上多睡一会儿，你宁愿休息睡衣通过礼拜吗？我们吗？敬拜神的喜悦吗？我们是否认为敬拜是需要的？我们可能用我们任何想要的方式来敬拜他。记得需要敬畏神呢？当博士找到君王的时候，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小孩子。他们夫妇拜君王。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我们是否怀为亲来到的他的面前呢？我们可能会穿得得体上教堂，因为有人在看。当你无法亲自上教堂而必须在线敬拜神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也许可以原谅那些身体不适无法换上合适衣服的人，但是我们那些身体还好在上线做敬拜的人，是否还是会穿着睡衣在线做敬拜呢？这是对神应有的敬畏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匍匐在神面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的屈膝跪在神面前祷告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否赋予神拥有的尊严呢？我们必须学会匍匐在他面前，因为他值得我们敬畏。再来第十一节的第二部分，我们读到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带着宝物踏上了漫长的旅途，他们的意图是敬拜犹太人之王，而奉献也是他们敬拜的一部分，并跟着他的心寻找他的那时期，他们就为耶稣预备了这些礼物。他们的礼物不是他们在路上捡到的，而是他们在开始旅途之前就预备好了。这表明他们敬拜这君王的意图并不是自私的，他们打算把礼物送给这个年幼的君王，一个新生的孩子，并不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好处。当我们来到教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呢？当我们献上我们的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否期待得到回报呢？我们的奉献是因为我们可以从神那里获得永生吗？还是我们奉献是因为我们渴望敬拜神，并将我们的最好献给他呢？博士带来适合君王的礼物，向他献上最好的礼物。我们也要效法博士的榜样。在第八节中，希律王告诉博士，在找到年幼的君王后要向他汇报。第十二节中，神在梦中警告博士不要希律那里，博士听从了。这表明博士的心态是正确的，他们奉神而不是人，即使这个人是一个王。神权的交易，我们这是神的旨意。至于君王的权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希律否颁布任何法律命令不是一定的，就像任何堕落的人一样，即使拥有神圣权威的君王也会犯罪。正如圣经在列王记和历代记的历史叙述中告诉我们那样，我们读到了许多以色列不敬畏君王的例子。我 为大事，只有世俗权威违反神的律法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这个充斥着浮华和文字游戏的社会中，我们必须非常有辨别力。我并不是说我们要试图挑出当权者说话中的错误，或者试图在传播的事情中找阴谋论。我是说我们必须学会从我们读到和听到的一切中辨别真相。我们通过将真相与圣经告诉我们的内容进行比较来辨别真相。圣经教导我们神的真理，这是唯一值得捍卫的真理。主观真理或你的真理不是我的真理，这一些假真理都不值一提。我们祷求神指引我们来辨别这个世界的真理，祷求神赐予我们力量来捍卫真理，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当权者的指示。如果需要，我们祷求神赋予我们力量来对抗世俗的法律，包括承受其后果，因为我们不想有一天站在神宝座面前承认我们不服从他。我们想起了在我们之前那些为了基督而受苦受难牺牲生命的殉道者，他们不愿意违抗基督，哪怕以生命作为代价。今天的圣诞节，我希望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宴饮和庆祝上，也要花一些时间审查我们的内心，愿我们审查我们的内心，重新找回我们曾经拥有的敬拜的喜悦，愿我们找到敬拜神的真正原因，愿我们更新对神产生敬畏之心。当我们在敬拜中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以敬畏的方式来到他面前，给予他真正应得的尊严。这样我们对他的敬拜就是真正是我们的一种献祭，这样他的名就会在我们的敬拜中得到荣耀。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圣诞佳节的这几天花一些时间进行自我反省，更新对神的信心，更新对他的渴望，更新对神的敬畏之心。这样当我们下周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提起精神来到他面前，预备好向他献上我们的赞美祭。我们也应该在这段时间审查自己，确定我们是否真正接受了神给我们的礼物。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3:16中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不是他的养子，而是他自己的儿子，这样一切信他儿子的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是否真正接受了他的儿子，我们的生命中的每一天，在我们的心里都与他同在吗？还是我们只是在教堂里的2小时与基督同在呢？在我们走出这里的那一刻，完全忘记了我们是基督徒吗？我们是否真正相信基督带来的福音呢？我们是否真正的爱他？我们是否真正的顺服他？他在约翰福音14: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须遵守我的命令。我们预备好像那些追逐我们预备好像那些跟从耶稣之心直到最后的不是一样吗？我们真的在跟从基督之心吗？说还是我们在追随每一颗心，还是追随怀疑论者的心，或者追随愚昧人的心，或者追随我们自己的心呢？我们准备好效仿这些博士树立的榜样了吗？他们确实是那时代最聪明的人。我们预备好抛开我们所有世俗的智慧和世俗的观点去跟随基督的心吗？这是一颗唯一真正值得追随的心。让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阿门。